哎，大家好，欢迎收听《都市漫谈》，我是主播胖虎。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坐下聊会儿，我是主播王富贵。
然后大家就听出来，这一期节目比较厉害了，是我们一个串台节目啊。串那个台呢，其实也是我之前，现在也是现在做主播的一个电台啊，就是自己跟自己联动串台，也是头一回。今儿个我们这期节目厉害了啊，就我们这期要聊喜剧，厉害点在于哪儿呢？不光是因为串台啊。今天我们这个一块聊喜剧的人可能比咱这个听众都多，他听
有可能，有可能。
对，我们这个就现在就是临时起意啊，临时这个在那个一场那开放麦以后，哎，临时大家凑一块儿，所以也没有什么专业的设备，今天这个音质可能稍微没有那么好，大家多多包涵吧。那个来富贵，这个你跟这个大家比较熟，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呗，今天都有谁，或者咱们自己介绍一下呗。
自己介绍一下吧。就是我先介绍啊，我这次出场呢不仅仅是主播啊，我现在也算是半拉脱口秀单口喜剧从业者。
毕竟你有20多次相亲啊，不是20多次开放麦经验了。
对，然后我们现场还来了两位演员和两位厂牌主理人。行，从右手边开始。
大家好，我是汤师爷，然后我是糊涂喜剧的主理人。
大家好，我叫范工。我是就主要自己喜欢喜剧的爱好者，然后做一些喜剧视频的分析吧，在 B 站。
大家好，我叫王维京，是那个瓜喜剧的主理人。
大家好，我叫侯小帅，完了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但是也从业时间不长吧，大概有2年。
对，我们这一场真的是厉害了，就在场的所有的脱口秀行业的从业者，目前没有一个靠这个行业赚到钱的。
不是叫什么？咱们现在这个录制地点在昌平是吧？昌平区的脱口秀中流砥柱都在这儿了。
对，就是说海淀也能带上。
这糊涂喜剧在海淀。
哦，昌平插海淀是吧？
对。
那就是咱们介绍完了自己，然后咱们就挨个的说一下跟这个脱口秀结缘呗，或者单口喜剧怎么是吧？刚才那个谁富贵说都什么都没挣着钱。
对，就是全靠热爱，
全靠热爱。那怎么这爱上他的呢？咱要不那个女士优先让那个范工先说。
范范
啊，行吧。我是就是之前有一个朋友，他说带我去一个工作坊玩儿，然后那个老师就是好像是个喜剧工作坊吧，然后就然后那老师说觉得我说话挺不一样的，然后他就说你就可以学，你就可以来我这儿学。后来我就尝试去写，不好笑，就是我逗我自己就这么说好像还行，然后但是我一认真的写稿就不好笑。对，所以我就屡战屡败，然后现在还是会时隔一段时间过来说一下。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那个工作坊老师说你声音好听就是想赚你学费？
也有这种可能，也可能也长得也不错，就是
不得是人是吗？
对，
反正骗财骗色呗。
对，有这种可能。然后我再说一遍，就是我那个我后来我觉得就是喜剧的朋友是比较真诚的，然后写这些东西它是也是有方法的嘛，然后我就是逐渐的实践，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我想记录我的生活。对，下一位。
哎，别着急，哎，刚才你说你什么在 B 站有账号是也是做喜剧的吗？
对，然后先
推一推，来都来了。
叫脱口秀小工具范工。
哦，这个工啊，我以为你是会水电什么水电工。
真的是水电
工。真的是水电工。
这是干水电
工程师。
这么厉害。
是场地方那个不需要你吗？
那个刚才那个螺丝就是我拧的。
范工名不虚传。
对。
行，那咱们来顺下来下一位。
我了，我其实就比较特殊了。其实你说我到对于喜爱，对这个喜剧有多喜爱，没到这种程度。我最开始是跟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发起人爱丽丝，我们两个人去某个大厂牌去听了一场脱口秀，完了也不是听的，其实是去做志愿者，受了一丝丝就是非人的对待，然后这里心里就有一股气儿，然后心里股气儿是一方面，后来就是大家也在想嘛，就是你去社交媒体各平台去看，其实发现疫情这3年大家就。都会把自己关到一个屋里，也走不出去社交，反而喜剧这群人通过自己不断努力呢，给大家带来欢乐。其实我本身还有一个，就是这现在这个裁员大潮啊，就是就业这个形势特别不好， 我就想，我想说能不能通过自己，我说自己背后这些资源做一些事儿出来。其实我们这个厂牌设立之初，最开始一个是让大家走出这个，尤其是北京这个，大多数人都是北漂，是在一个小的屋子里，想让大家走出来，然后让喜剧带来欢乐。另外一方面呢，是通过看看能不能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些资源或者努力，给更多的人一个就业的机会，让喜剧再往上走一个台阶。啊，但是确实是现在我还没到那么大能力，而且这老有大哥出来就往回打几十年，我是有点累啊。就是没事就约人去看海这个事儿，我就有点难了。行，我就到这儿。
我呢，其实在2016年左右就接触这个脱口秀了。当时我看的是那单立人，我还上过那个单立人那课，就悟饭老师的课。但是后来写的稿子也不行，后来就放弃了。然后我是等于是在2022年又看了一个角斗史的一个脱口秀。完了后来那饺子老师呢也催我一直在写稿子，然后我就大概写稿子一直进入这个行业。但是那个俱乐部已经没有了，现在啊，大概就这样吧。
哎，咱们另外一位主理人
啊。我呢是，其实我是疫情前2018-2019年吧，可能就开始上台去讲脱口秀，就是开放麦嘛。但是那时候因为工作就偶尔去一场，然后那个是去年被裁了之后就全职做脱口秀了。然后我觉得我说脱口秀是因为我有一些观点想抒发。然后我觉得也有一些天赋，所以就去搞这个。
哎，等一下，你说就说吧，你不是主理人，自己弄了个俱乐部说是吗？
对，这确实是他那个他主要是外边的俱乐部吧，他那个报名不稳定，所以就搞了自己搞了一个。
外面俱乐部不让你说是吗？
保证自己场场都能上。
对
我自己先说爽了再说是吧？
嗯，对，
哎，其实有好多那个主理人好像都是一开始这样，去别的报名不太好报，然后自己弄了的那个俱乐部。
老黄也是吗？
对，那个加密的啊，
他也是吗？
对，他也是。
对，他在那个年代报开放麦都报不上。
对，在这儿可能跟大家说一下，这现在就是北京啊，别的地方不知道，在北京这个新人，尤其是新人报名一场开放麦非常非常难，因为那个这个形式火了以后。厂牌比较少，但是想上台的人特别多。基本上排队，你要是排队的话能排半年，真的，我之前那上台就排了半年才排上。
不是，关键是他现在都审稿，就是你必须得有一定的水平才能上。但是很多新人他不知道他的稿怎么样，所以需要一个练的地方。
我们这边未来会提供更多的机会，给大家多造的机会。
好，您的厂牌是
瓜喜剧。
我之前那个我说我那排队半年，就是因为我那稿已经过了，然后排了半年。
哪个？对，厂牌能说吗？
对，那就是某厂牌。
我们能把字眼某某厂牌。
对，我也是，我曾经在某厂牌报了一个喜剧工坊，当时说一个月之内。
喜剧工坊，你已经暴露了。
从来啊，我也是啊，我当年在某喜剧报了一个喜剧课。当时承诺呢，一个月之内如果能上开放麦，这个学费就给退回来。然后我的稿子也是过了，但是因为业内某位大哥把这个行业耗的不行了，就导致第一呢，就投稿过了没地方演。等我正式演出的时候，第一次上开放麦的时候，是正好过了一个月的第一天，钱没给我退。
哦，
啊，我跟你说，那你这是因为知道吧？因为你那个学费低，他们那学费好几千的，保证100%能上。
对，现在很多，
对吧？你
那
肯定是学费低的好几千，
那个，就是花钱买
对
上
开放麦，花钱花少了。
他就是花钱买上开放麦的次数嘛。我那个确实便宜，199。
你这个你直接说个厂牌叫啥？
没事，外行不知道，内行的知道了，应该也不会在评论区说啊。
这期这么劲爆吗？全是内幕。
现在很多俱乐部其实就是靠卖课挣钱。
那所以说就是我花了，比方说我花了钱也不一定能上台。
能有。
你看你花多少钱
啊，我还得，也就是如果是演员，我还得砸钱去
对，
就像比如说刚富贵说那，比如说是99啊199这种那个比较低廉的这种培训费的这种，可能不敢保证你能上台，但是好几千的那种，你最起码能上他的那种，
能上几个月可能。
对，
那这种形式大家
没办法，就是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
对，现在就是行情就这样。所以挺感谢两位主理人啊，就是为我们这些新人能提供一些机会，要不然我这20来次从哪儿刷来的。
哎，你这突然刚才那个汤师爷说，我就想问一下两位，这个办一个厂牌它那个麻烦吗？或者说要投入很多钱吗？
投入钱倒是不需要，但是比较费精力。
啊，
不用花钱
啊？
你展开说说。
就比如说我就是之前认识一个老板，他那个咖啡店，然后就跟他说，然后每周三晚上作为场地，
等一下，咱这是正规厂牌吗？
是正规厂牌啊，不是，也不能是正规吧？就其实就是
创业阶段
不正规啊，
不是？其实就是。唯一正规相关的就是取了个名儿，取了个喜剧的名儿，其他的其实就是召集一群观众，然后再召集几个演员，大家来讲就行。对，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也没有什么挣钱的地方。
对，胡同喜剧每周三晚上7点半在五道口啊办开放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就给我们留言，给我们留言。
对，五道口那个地方确实，可以，那个地方可以。
立棍儿的，
五道口立棍儿，
五道口之王，
五道口第一喜剧厂牌，
太厉害了。
哎，之前那个单立人早期说在五道口那边也有场地，不是场地，也是合作的，有时候会在那边办演出。
五道口的厂牌好多啊。
对，在中关村大街那边都有，咱们都看过。
以前是吗？
对，在早期啊，16、17年大概那时候。
说到这个我就有个话题啊，我那天就是在那个小红书的这个评论区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学生在通过或者一些厂牌在拿大学做这个营销的噱头，大家怎么看这个事？
这个你说是大学自己的俱乐部，还是说他以大学做噱头
啊？对，以大学做噱头。
我是知道有一些那个学校社团，
对，
是这种，我觉得挺好的。虽然我从你的那个表情，
不，
对，
我
觉得挺好的，因为那个之前跟那个山东的那个一个主理人聊过这个事儿，就在那个脱口秀刚火起来那时候，出圈的时候，他出现一种现象是什么呢？那个群众的需求很大，但是演员特别少，而这个厂牌又少，他那就造成了一些鱼龙混杂的现象，而且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由于厂牌少，他那个培养的人才就少，没有一个所谓的人才那个。培养的就机制，当时我就跟那主理人说，可能如果是从那个大学，或者甚至从中学，主要是从大学这个俱乐部，就是那个大学他们社团开始，大家都上台讲，然后进入社会以后，直接就是对接厂牌，相当于有一个青训的这么一个制度式的，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人才的储备，
不是，但是现在他们做的那个它不是良性。就从演员的角度啊，他们会去就使用那个知名大学的演员，然后其实是多半是为了俱乐部盈利，而不是为了这个行业，
哦，你是说那个社会上这个商业俱乐部，然后那个借大学那个名儿，
对
对
对，
就
哦哦，对，
比如说是不是说一挂牌，我们今天演员全是五道口直接技术员毕业的。
对，
这我跟汤师爷的看法其实是一致的。我是觉着没有必要把就是大学来作为商业的这种噱头去做
啊，
但是反而呢，你给学生提供一些就是到社会上锻炼，或者说给他一些机会走出来，我觉得是好事儿。而且这个社会本来就是现在竞争压力就很大，就还是我之前说的，就业岗位就是不多。那他靠自己的这努力去赚到的这个，比如说人生第一桶金也好。或者赚到名气，我是觉得看好的。然后我最近反而看到一些社交媒体上，大家可能对这个留言关注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说，就比方说同行啊或者什么，也是大家敲响警钟吧，别又往后倒退十年，因为这个事儿又影响到大家。然后学生呢，我们还是要多去鼓励他们出去做。而且我还 我还在跟一些其他的学校院校在鼓励大家去走出去，你自己有一些愿意上台讲的呀，愿意出去演出的人，还是多我们多给他一些机会才是对的。这我跟师爷我俩观点是一致的，但是不要把它变成商业化，一旦商业化了，有时候有些东西它不是能受控制，舆论这个东西就很快，影响力还大。
嗯。对，就是他们有些时候可能是利用了那种纯粹的学校社团是吧，这种啊。反正我知道现在那个清华跟北大的还有那个北体的做的挺不错，就他们内部社团啊，
嗯，社团
对，然后也跟外部的俱乐部，因为在学校里讲好了以后，他们就会去外边那个，我新知道一个词儿，就他外边这些厂牌，他我以为都一样，都叫那商业厂牌，但是他们说不对，现在行业那什么商业厂牌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商业厂牌它是怎么那种就纯为了赚钱。没有什么追求那种叫做商业唱牌，就是一天，对，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吧，卖票把人算是圈过来忽悠过来也好，一天什么那几个演员一天演十多场那样轮那样，纯粹为了赚钱那种叫商业唱牌。
啊，就比如说三里屯的某些是吧？
啊，对，
这个小帅有发言权。
对，
哎，我操，把名说，这段掐了别播。
没，他自我介绍过了。
没事啊。
对，就小帅给我透露过一些行业内幕，要不要跟大家说一说？咱就具体别说是谁了，要不人家告咱，那可能也受不了。
就是有的那个厂牌，他就演出多，就是也不能说是什么商业不商业。其实每个厂牌不也不都是为了挣钱吗？是不是？可能人家是有能力做的场次多，可能有的俱乐部做的场次少，其实也都是商业性质的，我觉得。
就是录节目的时候就收着说，你看看这个人。
这盈利还是要有一方面是有盈利的，因为你想厂牌他做宣传的，师爷那个还在啥，我们这边投资比较大，已经不少钱了。然后你首先要正规化，还有一些法务的人，比如运营的人，相关的都需要在市场的人，他是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在的，然后还得拉拢各方的人才，你运营就需要一部分费用。那其实现在我们做，你看我确实在赔钱，确实在赔钱做。你可以说我们在给理想付费，就是在给梦想付费，就是就干的这一件事儿，就靠这个愿景支撑着自己，还在。你每个人有些人他我这些有些人是全职，有些人他不是全职，他半夜人家还在帮我们做这些事儿，再往前走这一路。
对，商业化这件事儿吧，无可厚非。
对，
就是我们做这些事儿，你要说纯是为了热爱。
你还得养活一批演员呢。
对，就是主理人得养活演员，我们演员也得自己养活自己啊，你得先吃上饭，是不是？
先生存。
对，所以说商业化这种事无可厚非，但是刚刚胖虎说的这个商业化，他说的应该就是就比如说在一个旅游景点，然后夸往里拉观众来，30块钱一张票，50块钱一张票，然后几个演员就循环演一天，可能段子内容也没有什么特别好，但是反正游客嘛，这一批走了我们会下一批来，我们赚钱就行。这种的话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哎，我说我们这行业是不太好，我毕竟也没正式入行，反正就是脱口秀这行业里面大家可能有点看不起。
对，因为它是一种伤害行业这种行为嘛，它光为了自己挣钱，
对，
整个行业给伤害做伤害。
对，就是可能有观众就听完了，哦，脱口秀也就那么回事嘛，也没有说多么好的一个东西。不过也就是去旅游嘛，体验体验也是没问题的。这样的话其实对这个行业的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对那些就是积极去搞创作搞内容的这些演员会造成伤害的。
嗯。聊的有点沉重，咱聊点那个积极的。
嗯，先聊点积极的。
嗯。说一下你这个咱们上台期间有意思的事儿，或者什么支撑着你这个，对吧，支撑咱们一直坚持下来的。
女观众太多了。
哎，你
今天的女观众怎么样？今天第一排可是我特意
的。你这20多次恋爱经历是不是说少了？
对啊。
对，
你注意发言，咱这个播客的女听众也比较多啊。
开玩笑，开玩笑，就是，其实我上台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资深观众，我最早看脱口秀是。2010年还是2011年，就黄西在白宫的那次演出视频
啊，线上对吧？
对，
啊、
最早就
是。我以为你去看。
是，我就说10年好像线下好像没有。
对，就是我要10年能去白宫，我现在还跟你们坐一起录节目。
那怎么不行啊？
然后就感觉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但后来接触都是线上的，什么80后啊，包括粤语的那个黄子华动武校，也是看的视频，
能听懂。
有字幕、啊，
有字幕，有字幕，而且我粤语还行，我粤语还行。
来来两句，来两句，
别闹。然后来北京之后才开始看线下，看线下之后呢，就是那种感觉，我感觉不解恨，听他们讲不解恨，我得去讲一讲我的段子。
你不是奔美女去的吗？
咱不录节目了吗？对，然后中间也是有点曲折，我18年开始接触线下这个演出的，当时其实就是上开放麦什么比现在要容易很多，但我那个时候刚转行，从销售转到做技术稿，然后加班特别严重，每天都在忙于工作，这个事儿就拖下来了，然后就去年也是坐下聊会儿的一些朋友鼓励我，像 Silence 啊，小胖虎啊鼓励我，然后我就试了一下，结果还是挺好玩的，可以去分享自己一些东西，尤其是自己经历的一些就是看起来可能比较惨的事，把它掰开揉碎了重构一下，变成一个逗大家乐的事去跟大家分享，对自己来讲也是一种宣泄，也是一种情感宣泄，然后大家笑的时候呢很有成就感。
哦，哎，那你现在就是第一场讲的时候效果怎么样？
嗨，第一场就那样吧。然后当时厂牌给我的建议，厂牌老师给我建议是素材挺好，段子还得再改改。我当时还觉得人家是在夸我，
这是话术。
当我演到第10次左右的时候吧，
还在套，
我才反应过来，人家说素材不错，段子再改改，就是实在没有什么可夸的了，只能夸素材了。
后来没再跟你说点啥？
啊，后来那个厂牌他没去，没怎么去啊，抢不着。
后来就不让你去了，是吧？
我寻思后来再跟你说点啥，开始挣你钱了又。
啊，
那你就报个班什么的。
就是
已经报班了。
听过我们坐下聊会儿的观众应该都知道，从我身上挣钱比登天还难。
哎，所以后来你那199块钱退了吗？
没有
啊。啊，超时了也。
超了一天，
超了一天。
这不得让你心疼半年啊！你这
那俩礼拜生活费啊！
哎，那我要是转行干那个脱口秀演员，我大概砸多少钱呢？最惨
是这样，砸钱只能保你上开放麦，不保你挣钱。
对，
我的就是我如果办商演，是需要我自己花钱买我自己的场。
啊，对，我刚才你要钱足够多的话，
你
可以
可以
啊，我们几个都可以当演员，我拉演员都行，都你
对
钱给够都行。
我以前看过一个那个免费的剧，就我朋友拉我去看的，结果真的就是一堆人在那儿瞎演，然后我们就愣看，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可以。
你今天不一样吗？你在上面瞎演，观众们，
我去年还演了去一个 sketch 厂牌，主持加两个 sketch 的短剧。真的就是瞎演，然后也卖钱了，也卖钱了。
不是，今天是不是也就多亏我在这儿，要不然他妈还得骂我。
没有，那个确实也卖钱了，但是肯定是赔的。
啊，你肯定把那学费已经挣回来对吧？你那199块钱。
啊，没有，我去没给我发钱啊。
啊，免费去啊？
对，就是基本上每个周要去排练2天。
那能刷花呗吗？
不是，那个 sketch 厂牌不要钱了，就不是收学费，就是他们实在找不着演员了。
不是，我说给你开工资，给你劳务费了没有？
没有
啊。
不是，人家说的是实在找不着免费的演员了。
啊，这么回事？
对，
是我误解了，是我误解了。
哎呀，没事，其实好多那个大牌演员都这么过来的。说实话，咱们那个国内还好呢，你看那个国外他们那种，经常什么5年10年都是免费的这种演。
对，就包括我去那个 sketch， 他的主理人也是非常热爱，就是今年把工作都辞了，全职干这个，就是确实都是因为热爱为爱发电。
那他有多少积蓄？
就这个话题你问的，你说我怎么去问人家哥，你有多少存款？你敢裸辞？
他不是说我砸多少钱能干喜剧演员吗？
哦，对，给我们这一个参考是吧？
砸生活，
看看我是卖天津一套房呢，还是卖北京一套房呢？
暴露了，
花多少钱行？
是这样，就是你单纯是花钱办一场演出啊，你不用卖房，但是你说想花钱把一个厂牌砸出来。你卖房不一定够，
对，其实深圳那儿有一个开放麦，我听说一个演员就是筹众筹，就是主理人先筹100，完其他演员你自愿交钱，比如交几十，别凑够400了，然后咱们就办一场开放麦，完了来看的观众呢，就要来20个，每个观众发20块钱，
我
只要凑够400块钱办一场，完了把这钱花出去。
这跟早几年那个我找份互联网工作的时候去一家面试，出来大哥给我300块钱，说那个。尽量来我们公司上班。
不是说深圳环境挺好吗？你看小块儿那创业都跑深圳去的，没敢在北京干。但是我没去过深圳啊。
他这个还其实说实话也有点那种马太效应，就头部的能那个什么能活得特别好。一些比如说就像咱们播客一样，头部播客人那个听众特别多是吧？像咱们这种素人播客，他可能确实
对头部播客还敢他妈收费放呢。
对啊。哎，我那个突然非常想那个问一下咱们这在场唯一的一位那个女生，就是范广，因为这个在这个行业这个女演员也比较少是吧，然后你那个能说说你就是这个入行以后的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经历吗？
啊，说经历是吧？
对，
不是说
经历都行，都可以、
哦、
想说什么说什么。
对，因为毕竟这个女演员比较少嘛，刚才富士说她演是因为女观众多，你演这是、
哦、
男演员多。
说总结三个点吧、嗯、对，第一个就是说就是刚才那个胖虎也提到了说那个女演员少嘛，所以说我面对的竞争可能跟你们不太一样，我感觉就是我可能随便一说就是可能因为少嘛，少物以稀为贵，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哦好像有点意思或者怎么着的，或者每次那个大家也挺对我挺好挺捧场的，所以说我觉得物以稀为贵这个第一点是可以做的
啊，再加上你颜值也不错是吧？
啊，这确实，然后
我就往那一站不用演。
不是你们笑什么？说他颜值好你们在笑什么？
没有，就是、旁边那天歪瓜裂枣的男演员对吧，是不是这么一个女演员一上去是吧？
没有，这点反正大家看不到、
嗯、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持续说的一个动力，就是其实我有很多朋友几次三番的劝我说可以去说一下子，我觉得或者是我有的时候微信聊天啊或者什么的，我发现他们就老是哈哈哈哈，也可能是没得说了，我不确定啊，但是我感觉我跟别人聊天他们老是哈哈哈，所以我觉得也可能有点那个或者朋友对我有反馈，嗯，或者搞笑女吧，嗯，可以去试一下吧、嗯、
哦，就是其实是有点天赋的啊、嗯、
谢谢。然后
礼貌。
还有嗯第三点呢就是继续说下去的动力，就是嗯我有一天就有一阵突发奇想，我就特别想拍视频，然后拍视频的话嗯我就觉得可以来开放麦进货。就是
好对好你这一说咱这节目一播出去，你估计你就开放麦上不了了。行业大进。
不是我进、嗯、不是我不是我的进货，不是说进大家的段子、
嗯、
我是喜欢跟有趣的人聊天，就是聊天或者是结识一些有趣的朋友去拍成视频。啊我说完了，我没有
说
我没有抄段子的意思。
啊不要紧张。
哦
开玩笑。
你把我都说吓得慌了。对，我从来没有，包括我的视频剪辑的观众都是带模糊的、
嗯、
就是不会让我们肖像会有处理的。所以就说我是觉得这个圈子就是比如说咱们那个瓜喜剧的场地叫圈外的朋友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干喜剧这件事儿的话是一个破圈的一个活动。我觉得能认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我觉得这样生活是很有趣的。你比如说今天就是大家伙儿就是临时起意录一个播客。我觉得就是能一起做事情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嗯对。
就是单立人的那个 slogan, 喜剧让我们相遇嘛。
对，说错了。
嗯说错了，
喜剧使人相聚吧，好像是。
对啊、
没事，我有那照片
啊，相聚一样。
嗯，对对对
啊、大概领会精神，
领会精神，
领会了，嗯，对。
挺好的，哎，那那个还想多问两句，因为之前我这个录的那个节目也有，就是专门采访过一些女的喜剧演员。
嗯，
你刚从刚才你的描述中，你是觉得其实是 受到了优待了，因为物以稀为贵是吧？
对对对。
啊，对你来说目前都是一些比较好的反馈。
也有不好的反馈吧，就是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在台上，我其实上台次数特别少，我一冷场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就是比如说做一些，比如说骂人啊，或者是那些行为，会有观众或朋友给我反馈说跟你的形象不符，我觉得有东西不太能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视角还是要有的吧，这个女性的这个视角，或者是我是一个理工女的一个视角，我想以我的视角记录一下吧，就是继续去说吧，不管是受不受到优待，我其实两三年前就接触脱口秀，但是我就没有勇气继续去说嘛，所以我就是现在重新过来说的话，也是有朋友对我的鼓励，就是我希望是能持续记录下去吧，就是不管优待不优待，这个事情还是希望一直在做下去。这样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本来还挺好看的，就是一说话好像就破功了，就那种对
啊，就是声音
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对对，
是不？刚才那个老师不说你声音挺好听的吗？
对啊，你挺好的，我觉得也挺好的。
他果然想骗你学费。
没有，我没交钱。那会儿不仅没有交钱，还倒给我了。
哇，
还挣钱了。
嗯，
上
台
表
演
不是一个是，
是
对对对，主要是优待，主要是受到了优待。不是，也不能说吧，就是说那课会让我上，然后有一个学费，当时是入选了，然后给了一个500的学费，后来又退给我了。就是没交钱，
还是有天赋，有点的天赋呢。
哦，谢谢。
哎，刚才你说到了希望，咱就可能可以聊一聊咱们对未来的展望这一趴吧。
啊、
哦，是吧？因为刚才咱们说不能光靠热爱，其实包括那个刚才那个瓜喜剧主理人，咱们也说了，这个其实要让他良性循环起来，必须得有一些收益才行，是吧？那就是咱们几位对未来都有什么展望？咱们可以或者是做一个美好的畅想。
嗯，我是觉得呢，这个喜剧或者说脱口秀收费这个事情，现在是没有形成共识的，就是大家可能另外一些事儿，就是其实知识付费也是最近才形成共识的，但是脱口秀这个付费可能还没有形成共识。我希望，尤其是李诞说的那句什么人人都能说五分钟的脱口秀，其实这是错误的。如果大家有体验，或者说有体验的话，其实你们可以是体验的话，你们就会知道，就是这五分钟的段子是很难写的。所以要让大家形成这个脱口秀付费的共识，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做的事情。或者通过各种手段，比如让素人或者让观众直接上台，你们肯定就会知道了。逗笑一个陌生人是多难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对，就是我觉得后期也是希望在这上面能让大家去多体验，去形成这个共识，可以为这个脱口秀付费心甘情愿。
啊，稍等一下，你说这个没有为他付费的共识，我就是那个稍微问一句是怎么个共识？因为咱们现在包括看开放麦啊，看商演啊，尤其是都是不是都已经买票那个进场了吗？大家
对是，但是其实那是少数，可能是那个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让大家就是愿意更多人愿意花钱来看这种演出是吧？
对
啊，
对，这师姐说这个是对的，就是目前脱口秀这个圈子卖票的话。其实我感觉观众也挺固定的，就那一批人，就一批也是爱好者，愿意去花钱去看，然后还有一批爱好者免费再说。
那就是先成为爱好者。
对，就是这个行业是怎么说呢，脱口秀虽然说因为线上那些节目有一点出圈，但是你最终看下来还是很小众，还是很小众的一个节目。你如果哪天能像相声那样，
相声现在
已经挺小众的了，
相声已经很小众，
但是我们还不如相声呢。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咱们也不用着急，因为怎么说呢，它这个我觉得都是双向的。就为什么刚才那个师爷说没有那么多人那个愿意付费来看，他还是就像富贵说的，还是没有，还是比较小众。那为什么比较小众呢？就是传播力度不够。那为什么传播力度不够呢？可能还是演员少，真正特别优质的内容还是不是那么多。 对吧？这都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
没有，其实我刚才还说嘛，那个、
啊、
就是尤其是李诞的那句话，人人都能说五分钟的脱口秀，就让大家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误解，
就是脱口秀是个人就能干。
对，其实不是
这
样。
这个是不是一个扩大基数的办法？
对，他其实他想说那个，就是想让更多人接触进来，让那个让他出圈。
对，他是希望
他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对谁都能上，就像刚才你说的，对，一接触就知道了，其实也。
嗯，
是能说五分钟，但是你真正的能让人花钱来听你说那五分钟，背后得需要那个好像不是说你随便上去说就行的。
对，就像相声圈的一位说的那个话，你也会说话，你为什么要花钱来听我说话？
嗯
嗯，
对，还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可能从业者真的很多，但是真正说能持续输出优质内容的从业者并没有那么多，
或者说能挣着钱的。
对，你咱就说吧，就是判断他那个优不优秀怎么之类的，可能能不能挣到钱，能不能参加上演，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了。
对，有人愿意为你花钱买票。
嗯，对，
那就说明你水平还好。
对，虽说什么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吧，但是这个确实有人愿意为你花钱，算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了。
对，
嗯，那既然那个谁那个小帅说话了，你再多说两句吧。
啊，我觉着其实我呢就是想有一个比如一个小时的一个自己的作品就行了，因为我也不是说特别指着这挣钱，我觉得挣钱也比较难。而且呢就是有时汤师爷吧说让我就帮着他怎么经营俱乐部，我觉得这也挺难的，因为我觉得让人盈利确实挺费劲啊。所以说我觉得把自己的作品打磨好了，完了有空的时候呢帮着他弄弄就行了。
你这空太多了，每天都帮。
对，主要现在我的工作比较清闲啊，就是。
哎，那你这个一个小时作品现在已经攒了多少素材了？
现在其实要能说的话能说一小时，但是这不见得这里边有梗啊，就是。对，我那个打印出 A4 纸都打了22页了，就是那段子。
不是，小帅是根本就不用攒段子，他上去。
他本身就是个段子。
对。就是我发现吧，我跟别人的可能就是笑点不太一样，因为原来我跟那个汤师爷对过稿，他认为好笑的地方我认为不好笑，而我认为好笑的地方呢可能就他认为不好笑。啊，所以我说可能还得再多改一改，因为我平时可能就是个笑话嘛啊，所以说可能看自己就不太好笑了。
这个也不一定，因为那个怎么说呢，喜剧或者说喜剧身份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对对
对，
我比较另类的那种。
可以，那这可能需要你多讲多去怎么说呢，双向筛选，
对，
找到喜欢你的那群观众。
对，
嗯，
多试验试验，完了看观众更吃哪种比较那个笑点啊。
对，咱不是说那什么，咱就说就是那个现在已经成名的好多演员啊，因为我看演出比较多，每次散了场之后会听，就是特别牛那些演员，就好多就每次都有观众说这讲的什么玩意儿，但有的观众都笑死了，有的观众他就觉得不行。
对对
对，
对，
别说咱就是现在就是。不是特别知名，那特别知名那些顶尖的也是这样，也有不喜欢的。
对，
对，
其实很多演员吧，都可能平时就没有人跟他说话，或者说就社恐，就是确实好多演员，完了他们就上台呢，就为了写点东西，可能就写了一两分钟，人家想输出这一两分钟，找个地儿发泄一下，有好多这样的演员。完了，我估计他们的目标呢，就是能上去说说就行，
热爱舞台。
对，就是比较热爱，或者说他们就是完全在发泄自己情绪。因为我认识一朋友也是，人家开车带我回家啊。我在边上玩手机，他就跟我说一大堆话，我也没听，最后问我一句，你说对吗？我说我没听，他哈哈没事儿，说你听不听无所谓，说出来就行了。
汤师爷是吗？
不是，汤师爷买不起车。
你这个事儿办的就不对，下次记住了，人家问你，你说对吗？说对。
对，我是比较一实在人，说话没那么拐弯啊，而且我人说话也比较冒犯，可能就故意冒犯了一下。
冒犯是一个脱口秀演员的基础条件。
对对，
你也是有天赋的。
对，
哎，不过那个，你刚才说这种情况，其实挺普遍的。就咱们那个业内都知道，就那个博博，他自己就说过，他就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
对，很多演员都是。其实外边人家都说你脱口秀演员外边吵架也吵不过嘛，其实真吵不过。
哎，
我们那段子都是写好了之后精心改造完了打磨出来的，你要是现场有时候跟观众互动，真没有观众那个反应快。
你说这个吵架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了，当年1818黄金眼上
啊，捧红的那位著名的演员是吧？
对对，就是
啊，是
李梦洁。
对，就是
李某洁，李某洁。
对，因为吵架吵不赢。
然后他就是一直意难平，就算负面情绪吧，他把它处理成一个段子，而且是一个那种长故事型的段子，
啊，对不起，幺八幺包括你演蹭你热度了。
对，其实我也想着以后就是能有一个自己的专场就行，就是我观众不用买票也没事，或者说我出点钱请观众来也行。
我给你搞一场。
这个你要是付费请观众啊，我们都可以啊。
对对对，
这是谁还没点时间去挣钱了？
我一个人就可以给你拉50个来。
行，
真的，早期单立人的观众，我跟着着给单立人拉了不少观众
啊。
对，我一开始看单立人的演出，他那时候刚20块钱一张票的时候就开始看，那时候还没有单立人这个厂牌
啊。
对，
那就太早了。就我刚才开始的时候，我说我那个就16年左右去单立人，那时候开放麦，有时候就一两个观众，3、4个观众，然后我们那边有一相亲群，还往那儿带观众呢。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写那稿子吧，写几次，那吴盼老师都是不行。其实那时候我要是努努力，没事的话，我也上大会了就。
没事，还有机会。这不刚咱这位主理人不说了吗？你直接专场都能给你办了。
对对，
可以，没事。
然后对。
有优秀人才还是要多给机会，
对，
多给机会。
是，
你不朝我要钱，我就免费给你找观众。也不是不行。
对，然后你说咱刚才那个录之前聊天聊你那个构想，跟大家说一说。
啊，是我其实构想一直都是，就是说实在的，这些东西都比较虚啊。但是人是要有梦想，又要有个坚持的信念，一直都朝这个方向走。而且随着这个盘子越来越大了。有一些吸引了一些优秀人才进来之后，我们现在整体思路大家都在朝一个方向做。昨天我还在写那个，我是做市场出身的，原来做过很多行业，我可能比大家想的都多，什么服务员、搬砖的，什么修车我还干过，我还干过教育行业的教育经理、教培经理，我之前还给2000多人洗过脑，没洗过脑，
洗过头。
各个教育局领导做什么项目推荐介绍什么，我是比较看重市场。我先说一个话题，就之前刚才你们聊的那个，我也在听。首先，今年的市场它就是消费降级，
对，
这我们影响不了，是影响了所有的行业。然后至于收费这件常识呢，一定是你要有一定的知名程度，就是不是说我一个人发声就能够做得到。你比方说李诞说了，今天明天说，哎，脱口秀行业它的影响力就很大。他说这个行业需要扶持或者需要支持，大家需要付费去。他站在这个角度去说可以，但是你如果你有那么大的 IP， 你说这句话，他就会被处理了啊。这个就很明显。但是你需要你有自己的一篇粉丝的群体，你去怎么去运营也好，通过这个搭建常识也好，我们还是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脱口秀这件事儿。有好多人在我在做市场以来啊，因为我们现在覆盖范围西二旗跟回龙观还有各个互联网大厂，我们基本覆盖到了。你会发现你身边有10个人里头至少得有9个人没看过脱口秀，他甚至有的人连脱口秀大会他都没看过。那而且在家现在我昨天在跟那个我们一个另外一个主理人，他是小米俱乐部的这个负责人在聊，就是发现大家现在都在给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然后本来就还是刚才我们聊说这个北漂，就是你就自己在一屋里，如果没有对象，你在屋里就是你自己在跟自己说话，而你不愿意走出这个圈子，不愿意走出这个舒适圈。你说你就算你再爱表达，或者你有再多朋友，你回来你还是在这一屋里，这人会觉得很难受，就是一直在瞅着天花板会特别不舒服。所以我们还是要尝试着怎么让这些人去走出来，跟更多人交流，或者让他享受到这份快乐才是对的。这都说大了，就说的你到时候回头盯着听众说，哎，这老太太话有理想。但是其实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儿，我们这个厂牌从建立之初到现在也没有说的有盈利的阶段。有盈利阶段呢也是尽量我们做的收支平衡就好了。因为我们本职工作其实说实在的，我本职还有创始人那个另外一个创始人，我俩都是互联网挣的，我觉得其实也不少，互联网工资高这也是事实啊，这其实也不少。那就是秉着一口气，跟当时也一样，就是我们是靠这个热情把这个事儿推动上，让大家有更多的接触，更多的朋友，认识更多的伙伴。而且我这个人算是个社牛，东北人就愿意认识更多的人，结交更多的人。我就让自己做一些，也快他妈30岁人了，对吧？我虽然说没说让自己变成一个富有的人。尽量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对吧？我还有个就是一定要做着自己让自己摸着良心能舒服的事儿。我不会做一些说的就是恶意的商业竞争，还是这个平台。未来不管怎么样，我可能现在设想我们未来的规划， 比现在做单独一个厂牌还要大。我们可能要搭建一个大的平台，拉更多的资源进来，走更大的一个市场出来，还是想把大家都推出去，给所有人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你包括你说，其实这个行业是需要更多的演员，更多人参与进来，让更多人知道脱口秀这件事儿，才能做起来，变成一个平民化的东西，才是就是大家应该做的事儿，而不是各个厂牌之间相互的，啊，是吧？演《西游记》呵呵，勾心斗角这些事儿啊，不是这样啊。我还是很 open 的啊，对。
行，这价值一下子高就上去了，
一下就拉上
去了。来，
结束了，结束了。
哎，现在应该放个什么歌比较合适呢？哎，就是，但是刚才你说了，其实比较远的愿景嘛。但是近期，你不是刚才说在想准备筹划一个什么活动比赛还是什么？
对，活动比赛这事儿，我们在我拉自己背后的一些资源在筹办这个事儿，然后想还是想听听大家意见嘛。刚才说这个奖金，
对，刚这个主持人问我奖金50万有点少吧，我说，
给我这说的，我说不行，我就卖房子办比赛，我看筹50万。
对，在考虑卖天津，但是卖北京的房子吗？
北京的房子我就得求他来了。
我说奖金50万，可能李诞都要考虑要不要上台讲一段。
对， 对， 对，今天我们这个桌上他是有个北京人的，就是实在不行，北京人也可以卖房子。
要不咱俩凑凑，可能你得出个大头。不过确实是在做这件事儿，主要是办活动，确实我先说办活动它很费时费力，你所有的人都在牵动这件事儿。其实办活动这帮人当时也在做厂牌，做活动的人他不是开心的这一伙人，他每天都在你比如说加班加点干一些活儿。我们能看到或者这些厂牌背后，我不说其他厂牌，首先我们在运作厂牌的时候是很累的，也没有说带来多少欢乐，全是靠这一股劲儿。
对，
在做这个事儿。你说我靠着说能给我带来欢乐没有？说实在没有，更多欢乐都给观众了。
对，
嗯，至于比赛这个事儿，确实是我现在近期在聊这个事儿。如果不能成，我还是再去搏一搏其他的资源，我尽量把这个事儿筹办起来。然后如果有好的这个对吧，演员听到了，也可以都支持我们厂牌，对，都关注这件事儿。我们厂牌，我觉得未来我们定位不一定是。虽然瓜喜剧在这个厂牌在这儿是常态化的，但是未来做的不是只是单独这一件事儿。嗯，
对，现在那个瓜喜剧的地址是在回龙观东大街地铁站 B 口出来
50米，
对，圈外的朋友啊。
哎，那个我想多问两句那个比赛的事儿。其实刚才有些细节没说，咱想做到一个什么程度？你刚才说有一些赞助是，你还跟。比较知名的一些互联网平台，
因为我们在一些互联网大厂内部知名度算是比较强的，因为我们在这些公司内部开了一些开放麦，关注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在某米、某手已经做了，然后未来可能某度或者说事业之前的公司搞一搞，在公司里头我们已经知名度其实已经打开了，而且覆盖面已经到了。然后做比赛，一方面是这个市场的角度嘛，市场角度来看。一个是 C 端用户，一个是 B 端用户。B 端用户你需要拉一些人进来，就是这个厂子绝对不是我一个人能支撑起来的，所以要做资源整合。如果他们两个有这种，就是这甲方吧 ，B 端，他们如果有这种需求或者能拉进来，这个事儿基本上也差不多能成。但是要去谈，要去谈。
但都是比较优质的一些 B 端的那赞助商，
对
吧？
对
对，
都是优质的 B 端赞助商。最次也，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些大的、大型的这种传媒公司也好，或者大型商圈也好，我尽量动用自己资源来把这个搞起来。
嗯，就是能够形成一定的那个传播度的。
对，然后而且我这个事儿如果做完了，我想的是，其实我不想铺到线上，应该是在线下常态化的去做，在做这个事儿。嗯，你比如今天我搞完了，明天我再找。再找资方再来搞，明年没准50万真就成真了。就今年我来做这个示范，或者说我来开头，我其实如果我这个头开好了，有可能在北京各个地方都会起了这个好头。如果这比赛在北京，我举个例子，每个区都有一场，那其实当地的老百姓或者你周围覆盖的，在市场角度来看，你周围覆盖的这3公里5公里以外的这观众，或者说原住民。都会被吸引过来，那这个城市基本上这个喜剧行业就这个台阶就推上去了。
对对对，这就是刚才咱们说那个要形成良性循环，还是现在厂牌太少，
演员太少、
嗯、
就我之前曾经搜过一个数据，就是那个大概年初的时候啊，现在不知道变成什么量，就咱们北京哈、啊、北京现在是2000万人口吧，大概是吧，
嗯，
对，
说得上来的厂牌一只手都能数过来，当然可能所有厂牌可能得有20来家了，但是真正能说叫他们名来的就可能那么5-6家，但是在那个我们对标那个纽约，纽约好像是具体数字吧，好像是1000多家，
嗯，应该是好的这种市场环境。
对，
而且你要说我，因为我不了解这个事儿、
嗯，
如果我是我自己还得付费去学，学完了我不一定能花能上得了舞台，我花钱去买自己上台的机会，那是行业有可能就越玩越难受。如果我是个普通人，我从来没接触这个行业，我只是单纯的抱着一个梦想，说我想去上台表演，我结果你给我的这样一个，在教培行业，在教培行业、
嗯、
我们叫招就招生跟就业这两个，其实他们做的就是一件事儿、
嗯。
教育行业要常态化持续下来，是需要你做好你的招生，做好口碑，然后做好就业。
对
对，
你等于说我只把你招进来，其他我就不管了。那我换句话来说，那我只是一次性买卖，你觉得吧？
对，主要是他们本身他们自己卖票卖的都不是很好的，没法保就业。
那大家你可能。就每个厂牌的老板，他可能思想就不一样。
对，
对
这个说一千道一万嘛，还是现在这个行业太弱小、太初期了，是吧？没不太成，甚至大家都那开玩笑说，现在都不能称其为一个行业。
好点就给打回来了。
对，我说一下我干这个行业的一个愿景吧。对，我的愿景就是，毕竟我今年还有3个月就35了，即将到退休年龄了，就希望在。退休年龄和领退休金年龄之间能有个事儿帮我挣点钱吧，靠两位主理人努力了啊，
你这个
压力给到我俩身上
不是，你这个一点梦想没有吗？
你不应该，你要这样，你要不咱先找个媳妇儿吧，要不你
我都要退休了，我找什么媳妇儿？
你这样我俩压力就很大，你怎么整咋的，我们俩还得给你养老
两位主理人加油啊，吃上你们了，吃上你们了。
没事，最近马上这两位主理人只要这个厂牌在就得让你上排行牌，这个能保证吗？
我没让你花钱主要是。
其实也不一定，你问题是师爷跟我说过，就我的段子水平，他的厂牌做起来了我上不了。
所以你要努力啊。
啊，对。
我有这么说过，
这么
直接吗？这么直接吗？
他是这么直。
对，这对。
这程序员的毛病别往外带啊
毕竟你是厂牌助力人了，以后稍微圆滑一点，圆润一点，嗯，
对，打一巴掌给个甜枣，
甜枣也给了，这不还让我去了吗
没事，所以你的这个愿景就是哎，能参加上影挣钱。
对对，现在的愿景是这样。其实你要说对这个行业的愿景，还是希望说这个行业能有更多的好的演员、好的作品，然后我从观众的角度来讲，我有更多的可以看的选择；我从演员的角度来讲，就是有更多的出圈的演员和作品。我如果能成为一个正式的从业者，那我也能借点光，对吧？对，还是希望行业越来越好。
啊，挺好。哎，那个之前刚才说到你那段子说现在不行，其实那个都这样。你看那个被称作什么老天赏饭吃的徐志胜，
嗯，
他那个后来听说说法不一样啊，但是有的说是半年，有的说是3个月，就是志胜刚一开始上场的时候，有的人说是冷场了3个月，有的人说是冷场了半年，反正也是冷场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开始慢慢讲出来的，然后一上大会火了。对，你这才多长时间？
对，你形象上有优势。
对，汤师爷冷场6年，上周日才火。
冷场6年，这
上周日
讲
特别牛。
对，上周日特炸，冷场6年了。
啊，对，即使冷场6年，这不也有出头吗？讲了，
不是我们还有冷场6年，到现在还冷场的呢。
不是你冷场6年，
你今天要来一个？
啊不要
你冷场六年，你这行业时间还长啊？你这OG啊，你这是。
范工有什么梦想？
跟你们一听你们的，我就觉得我这个梦想就是，如果个人的话，我就是希望能挣点兼职钱。然后，如果说从行业的话，我就是希望行业越来越好。哦，
咱不一定非得要上价值，真的。
对你，那
对
我就是希望退休以后他俩能养我老。
哦，
你也是这个是吗？ 我就给你上社保。
行业的话，就是我是觉得这些都挺通的嘛，就是什么 sketch 啦，什么漫才啦，还有脱口秀啦什么的。哎呀，那是又成我自己的了，我就都想接触接触，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行业的话，就是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然后就是反正玩起来觉得挺有意思的吧，就是希望大家也能获得，不要获得创作的快乐，获得不创作是比较痛苦的，获得这种看的快乐吧，然后这个就蓬勃了嘛，蓬勃了就有饭吃了。对，
哎呀，我没有什么价值，我感觉。
那你是那种特别内向的人，完了身边也没有朋友的人吗？
那肯定不是
啊。你不是啊？
对，人家都说了，人家的朋友觉得他特别搞笑，让他上台嘛，是吧？
他没觉得，对，我自己感觉的。
你俩有微信吗？
有
微信
啊，我以为你不是他的朋友。
有微信，但不是朋友。
真相，对，啊，我再想想吧，我也没想好，我再想想。
哎，我觉得其实你这形象比较适合演新喜剧，刚才说的 sketch 那些。
但我放
不开。
嗨，你这
一看就看。
一开始放不开，你慢慢的就可以了，先找个搭子。就是现在好多厂牌他那个在固定的晚上也有新喜剧的那个
开放麦。我觉得我适合，如果我能写的话，我适合写本儿。就是我感觉我之前
没事，编剧咱认识，你都去接触一下，我给你介绍介绍。
哇塞，哎，这其实今天晚上有活了，就
我这博客之前就请过好多编剧来录过了。
是吗？就是我之前上过那个啥，上过那个大球，不对，那个
大球阿球
对。对，之前不是那个这块可以剪掉，反正就是有点散啊。
嗯嗯，
就是之前上阿球他们那个课嘛，然后就感觉就是要反应特别快，我感觉我不是一个反应特别快的人，
所以要提前写本嘛。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之前还跟那个谁，跟那个有一个女生聊过，就是那个长沙豆芽，你们知道吗？就是她是，
哦，知道。
对，她是做那个做那个新喜剧啊啥的嘛。
啊，
然后她说她是享受舞台上去演。但是我有点就在舞台上演，我有点那个啥，就是我喜欢准备好的东西。
行，咱们这也是相当于一群那个爱好者吧，在这那个跟大家叨咪半天，也差不多，也不今天就到这儿吧。那个咱们对吧，咱那另外我们那个播客串台主理人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啊，感谢大家听我们叨逼叨，
一块跟大家那个说个拜拜吧，拜拜了，大家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